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FM Taiwan。
大家好，我是郎祖云，欢迎来到我们的鬼哭狼嚎。先来讲一个前一阵子发生的事情。前一阵子可能新闻有人看到，我去了赖明伟他桃园广泽宫，然后去半仙游行哈。我扮演的角色是就是王母娘娘、西王母、瑶池金母，各种不同的说法哈。当然一定会有听众会质疑，你不是基督徒吗？对，当我接到这个指令的，我第一句是说，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吗？ OK， 我讲一下这个过程，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那一天呢，其实是在去年的年尾的时候，广泽宫办了一个聚餐。那因为都是好朋友，那我们又是在 EZ5 又是同事哦，所以有命他们有活动，有吃饭的活动行程，他就一定会说，哎，郎姐要不要来给我们请一下。那你知道板豆是很热闹的哦，而且板豆的菜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好吃，大家热热闹闹的，所以我就想要去吧哦，人家都邀请了，刚好那天有空我就去了。结果才知道他们那天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年终送神啊，就算是神呢也有休息几天的权利了哦。而且很有趣的是，有命赖明伟有 PO 了一张图啊，就是在我们去之前他们有一个仪式，拿了一个大概超过100多公分的一张黄表纸上啊，他们念了很久，其实他们有上请各路的神仙一起来享用，所以在他的宫庙的内殿里面呢也摆了好几桌，那就是神明桌，是必须要等神明吃完了我们其他的人才能吃。我就觉得哦，原来还有一个送神的仪式哦，蛮有趣的。反正就吃饭嘛，要等神明吃完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吃我们的啊。那当然那个神明桌也是有人去吃，可能是一些宫庙的弟子啊，或者是一些耆老啊等等的。那反正我们就吃吃吃吃吃吃，在席间呢、啊、就有位他们的弟子啊，哦，红玲，他就突然间讲到说，他们前一年办比较小型一点的半仙游行。我说啊，还有这么有趣的活动哦。当时他也没有细说，他只是说哦，对啊，就每一个人就扮什么什么角色啊，然后他扮演的是广泽天尊的母亲啊，母娘这样子。他就突然间看着我说，郎姐你要不要也来办一下？我说不不不不不不，我说我基督徒应该不会吧齁。然后他就说，哎呀，办一下嘛，就来办西王母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嗯，怎么会是西王母？他提了两次，可是我们都是说说笑笑间就过了。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啊，我们的永柱齁赖明伟就突然拉着我的手，就说，郎姐你来一下，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就哦，我就跟着他进了内殿。也就是呢，在那个放的那个坛上面最后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位置，就是广泽天尊跟他的夫人妙应仙妃，还有一些后来才知道那里还有王母娘娘跟一些其他的大神。然后他就说，郎姐我知道你不拿香啊，那你就拔杯。我说是要讲什么？他说嗯，上面有话要跟你说。我说哦，这样哦。那我要先说明，就是我对于这些民俗信仰我都很尊重，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我觉得不管是信仰啦、宗教，只要是导正人心、劝人为善，然后让人家在心境上有安慰，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也不会让你缴很多钱，我觉得这个都很好。因为宗教你真的去想，它其实是心灵上的一种慰藉啊，它会你可能得到一些答案，或者是说它给你一些指示，在心灵上我们会觉得我找到一个答案，你心 会定，这在心理学上是蛮好的，所以我就从善如流嘛。而且我是演员，我想要经历各种不同的事情，我就寡杯了。可当时在寡杯的时候想说，是谁要跟我讲话啊？对嘛，啊，宫庙的主人就是广泽天尊，所以我就看着他的塑像说啊，心里想着说，那就请天尊指示我，你想要跟我说什么咯。我寡杯就一路都是秋杯，然后连赖明伟都觉得说，诶，怎么会这样，哦，他大概当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一直都秋杯。我心里想说，我是不是找错对象，因为不知道谁要找我啊。然后所以我的心里面的话我就改成说，嗯，不知道哪一位大能你要给我什么指示你就说吧。果然就醒杯了，八八八几个醒杯下去，然后吕明就笑了，他说，呵呵，郎姐真的很有趣。我说怎么了，他说刚刚王母娘娘指示希望你明年半仙来办他。我真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惊讶，我就说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吗？然后吕明说知道啊，然后他说那就看你啦。我后来想一想哦，就是我还是回到一个演员的心态哈，就是哇，我这辈子也没有演过王母娘娘啊，哦，而且她是我们在历史或宗教史里面，她是一个最老最老的、最古老的一个，在混沌初开她就有存在的一个神呢，啊，也是我们中国神话史的一个人物嘛，所以我就觉得，哎，对啊，我也没有机会啊，那不如就从一个演员的角度去。实践啊，不管是装扮上或心态上，然后又要走在街上，知道哈，就是游街嘛，我觉得很好玩。而且他们的规定就是说，看是谁，他就会指定一个人来扮演他，包括他身上的头饰啊、服装啊，要怎么打扮都会有指示。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的连结本来就很有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你？又没有 iPad， 怎么告诉你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图形呢？所以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神奇？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年呢，请了50位各路神仙历史人物，哇，真的很了不起，这50位。所以我也觉得，我们的这个服装设计啊，去找到这一些服装配件，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每一个神仙都有手上都有自己的法器啊，比方说。这个田都元帅他手上拿的是一把柳琴，而且他穿的是正统的官服哈，然后也有12个月份的花仙呢，他们手上也要拿着属于他们那个月份的花，那有一些拿的是团扇，我拿的是一个铜做的如意等个贝西，还有一个寿桃，所以我整个路上手都是一样的姿势，后来就肌肉疲劳，痛到连写字都在抖。总之呢，就答应了这件事情，我就说好，我愿意用一个很虔诚的心情来面对，毕竟是个信仰，也是一个神话中的一个人物，所以我还是带着一个，毕竟他们母仪天下，然后在很多的信仰里面安慰跟照顾了很多信众，我还是以很恭敬的心情，我吃了3天素啊，有命是跟我说啊，随你自在了。可我心里面这么想，我觉得她是一个这么不容易的哈，从这个混沌初期就有的一个女神，又是女神哦，有一种 Mother of Earth 那种感觉，所以我还是很尊敬的去做了。然后那一天呢，服装就来了，结果我的衣服是最多层的，那天很热，最可怕的是我头上戴的那个冠。它中间有个冠顶在头顶，然后后面还有6根翅，是插出来的。那个冠呢，我只能告诉你，它叫做腰修当，非常的重，而且要先在我自己的头顶上先用假发盘成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头，然后才能把那个冠塞进去，再用各种发夹固定。然后我们做演员的头上要戴帽子，或者说要戴什么古装或什么的，我都是拜托人家麻烦你那个发夹一定要刮过我的头皮，那才叫夹得紧，没有我就会觉得它是虚的，所以我的头皮已经身经百战，反正京剧的头也都戴过了，都是要刮过头皮你就会觉得它不会掉，不然你扮一个神仙半路头掉下来多难看，头冠掉下来不是头掉下来。好，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开光仪式， 开放仪式完了以后就不能说话，在我们在游街的这一段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是不能说话的。出发前这个公主也跟大家讲了一下，说就是不能讲话，态度要端庄啊等等的，这一些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规矩啊。然后本人实在又忍不住跳出来了，因为都是穿古装，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虽然里面有一些是演员或是网红，他们在拿这一些法器的时候拿的那个姿势真是千奇百怪的难看，包括拍照的姿势也不会摆，所以我看到我就会去讲，我看到就会去讲，就是包括出发前我也讲，我说你们的法器应该怎么拿，那有的是拿那个上朝用的护板，我说原则上你们是要拿着在前面，我说你这样手很酸，你可以把它就是直接把它勾在你的手，躺在手肘上，但我说这样一路也会很累，所以大家就出发了。哇，一路上真的也很多的民众在围观，也有人拍照录影做记录，因为真的队伍浩浩荡荡五十个人跟三顶神轿，非常壮观。那当然路途上经过一些其他不同的庙，大家是要去打招呼的，那因为母娘的位置实在太高了，所以我只要进去呢行一个平辈礼，就是拱手就可以了。他说不然母娘的神位太高，如果跟他们低头的话他们会吓死，很好玩整个过程。然后又不讲话，我的头冠又很重，所以走到后来的时候，我真的是靠意志力告诉我自己说，这就是一个演员在扮演的角色，这是我的修炼，我要完成它。等到我们回到目的地的时候呢，一直要等它就是说完成，就是开光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也要把它结束嘛，结束之后还要等拍照，其实我的脖子跟肩膀已经受不了了。然后真的拆下来的时候，我的肩膀脖子跟我的腰还有我的胯骨都痛到，尤其第二天下床的时候差点是滚下来的，因为胯骨酸痛到不行。我后来去按摩，光是肩颈按摩师就按了一个多小时，那更不要说其他的地方，总之就完成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它最奇妙的地方是到底他们是怎么沟通的。然后我们也问过赖明伟有命，就是说上面到底是怎么给你指示的，他会你在脑中会形成什么声音吗？还是他突然会叫你说有命来，我有事情要跟你讲。那有命是说他的感觉像是好像就是我们平常在对话、啊、或者平常在行动的时候，好像有人这样突然推他一下，然后那个指示就进来了。对，我也看过他办事，他的脸就越来越红，越来越红，就变成一种绛红色。因为广泽天尊是红脸的神仙，非常有趣。就如同哦，那天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问完那件事以后，有命就说来拉着我弟弟说，哎，有事，就把他拉拉拉拉拉到前殿前面的那个区位呢。然后他就叫我弟弟宝贝一样，宝贝宝贝宝贝。完了以后呢？行不会行不会行不会之后，他就说祖明哥，那个西秦元帅要收你做义子，还不是弟子哦，收做干儿子。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哈，就是戏剧有两个大神，戏剧神，一个是田都元帅，另外一位是西秦王爷。西秦王爷据说就是唐明皇，他本身应该是一个绝对音感，以及他非常喜欢戏曲的推广，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戏剧神。这两位，那其中的西秦王爷就收我弟做义子，好奇妙。其实我们跟广泽宫的渊源并不深，大概就是这两三年的事情，因为请游民来演歌舞剧嘛，然后就彼此就熟了起来。那当然他担任这个宫主的职位的很多宫，就是宫里面的一些职务他也很忙，然后还要唱歌，然后我们才发现他们一家都很会唱，从赖爸爸赖妈妈他的弟弟都好会唱哦。尤其是那个赖妈妈的嗓子，因为她是原住民，她的声音，她人看起来帅帅的，可她的声音里面有一种潇洒跟莫名的温柔，唱歌好厉害哦，一家子都会唱。那所以就有这个奇妙的经验，然后加上本人古装扮相也还不错，哈哈哈哈，有被称赞啦，就是说扮这个王母娘娘很端庄，因为毕竟是一个很端庄的上古神明，所以这就是我第一次半仙的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这其中的玄妙很有趣。当然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先生更是从小就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他一开始有点不赞成，他说哎，你是不是开始那个你以后会就是去拜拜啊烧香，我说不会啦，他说那你就不应该去，我说可是我真的是站在一个演员的角度上去体验一个很新奇的经验，你想不是你想办就办，还得人家指示，对不对？好，所以那我也说服了他这样子，好，就只是造成了肩颈腰腿严重酸痛，我觉得很难得哦。那好，今天呢还要跟大家讲一个短一点的故事，刚好这一阵子搜集到的这个故事居然跟一个韩国的电影有一点雷同啊，就是不知道，然后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男孩啊，就是那种高中大学十八岁左右这个年龄啊，高中吧，高三哈，大概是那个年纪，他们是搬家搬到那个附近，所以那个区域对他来讲好也是一个新的社区，然后他就因为新搬的地方走路上学蛮近的，好像也是为了要到那个学区吧，这一点我有点忘记了，总之他就走路去学校都不是很远啊，走路然后或者是说他要早一点的话就要走到公车站去坐一站公车这样。那因为新到一个地区，年轻人总想探险，他就试了很多不同的路径啊，看哪一条最省时啊，哪一条路有比较多的小吃啊，哪一条路的风景比较好，这样。有一天他就试了一条新的路，他就发现那条路其实是捷径啊，就穿过一个另外的一个他们隔壁的一个社区穿过去，很快就到。就在他第二次决定要选择走那个捷径的时候，经过那房子一栋一栋一排一排的嘛，就突然间从楼上就扑咚掉下来一颗球，一个小孩子玩的小皮球，他就看到那个球就掉到他的脚边，也就弹跳两下就停在他的脚边，他捡起那个球就在找是谁的，然后就听到有人在叫他小哥哥小哥哥，你可以帮我把球捡回来吗，把球还给我。他就循着声音找找找，哦，原来就在那一栋房子的一个三楼吧，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大概五六岁吧，哦，蛮可爱的，然后他就说哦好啊，那哥哥试试看啊，他就试着丢啊，奇怪的是怎么样都丢不上去，就是那个球经过他的手是绵软无力的，就大概就丢出去一下就嘣掉下来，他想说这个球这么轻再怎么样他丢到二楼吧，可那球就不咚掉下来。那后来呢他就跟那个小妹妹讲，因为上学时间要迟到，他就跟那个小妹妹说哥哥要上学了，对不起哈，我帮你放在你们的那个门口，你等一下自己下来拿好吗，他就走了。然后再经过一样，那个球好像都在等他一样，不咚，小哥哥小哥哥，你可以帮我把球捡回来吗，可是他都丢不回去。然后后来他就想说哎，今天时间比较充裕，不然给他送到三楼好了。就在他要上楼的时候，楼下有一个老伯拉住他，问他说少年呢你要去哪里，他说没有啦，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凑巧还是那个妹妹喜欢我，楼上有一个妹妹她都丢球，球都会掉下来，然后我每次都丢不上去，我想说今天就帮他捡回去。然后那个一看那个老伯脸色都白了，他就把他拉到屋子里面说我住隔壁一楼啦，我前几天我就看到你啊，就是在做空的动作。他说你有拿球，然后我没有看到，我就看到你蹲下去然后就做抛直状，蹲下去做抛直状，你一直在重复，还想说你是逃个派给啊，现在弄看了好几天啊。他说后来我才想起来，问那个年轻人说你到底遇到什么，然后那个年轻人那个学生就跟他说就那个妹妹啊，因为球都会掉下来就掉我脚边，然后他就一直叫我把他的球还给他，然后我都丢不上去啊，上学时间来不及我都先走，那应该他有下来捡啊，不然怎么那个球又回到他手上啊。那个北北脸色就白了，他就说哎，少年郎其实齁那间没有住人已经很久了。哇，当然这个学生听到也是觉得怎么会这样，他说嘿，之前好像也有人被球砸到啊，可是也没有做什么反应就走了。他说大概是因为你比较年轻吧，然后你比较较好心嘛，啊，其实我都没看到球呢。然后当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无解，那阿伯不太愿意讲，只说那间就是有出一些事情啦，发生一些意外啦，人就搬走了啦，不知道是他们没拜还是怎样，因为他们 确实有一个囡仔，五六岁迄个查囡仔啦吼，啊，因为拢无啥熟悉，以前有看到，啊，结果因都搬厝啊，是听讲厝内底发生虾米代志，可能是无处理啊，是无摆啊，是安怎？可能迄查囡仔就留伫家啦，需要有人陪他玩。那也就是说，万一这个小哥哥就直接上了三楼，会有几种结果呢？一，敲门没人应；二，门就自己开了；三，走进去安全的回家了；四，走进去接下来阳台上就剩两个人在那里，小哥哥小哥哥把球还给我，很多遐想。当然他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敢走那条路，还好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在他身上。哎，所以你看民俗信仰里面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魂魄啊，以及为什么春和剧团做把我娶回家，都是跟这个魂魄有没有在一个安定啊，或者说有没有回归这个主题很有关系。这是我们的民间信仰哈，好，提供大家做参考。我小时候也在外面捡了一个皮球，然后没有气，我就在那里拍呀、啊、拍呀、啊、拍不起来。接下来在我拍着拍着的时候，突然间肩膀一重，有一个人把手放在我肩膀上，然后就问我说，这球哪里来的？我就说捡到的。那个把手放在我肩膀上的人说，哪里？带我去看。我就走到捡到球的地方说，就在这里。然后这个把手放在我肩膀上的人就很严厉地跟我说，那不是我们的，放回去。那个人就是我妈。有没有营造一种恐怖的？对，但是妈妈骂人也够恐怖了。妈妈的逻辑是说，就算是别人不要的，也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应该随便拿。你看以前的教育多严格啊。然后妈妈知道我少了一个小皮球，后来她就买了一个小皮球，我的小皮球给我自己玩。嗯，好。好，今天听到这个半仙奇妙的过程哈，然后以及呢，这个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个哥哥小哥哥把球还给我的故事哈，希望大家听了会很开心。啊，有没有被我吓到？好，喜欢这种惊吓的感觉，记得下一次锁定我们的节目《鬼哭狼嚎》，我们下次再见。